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报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63堂课的内容。那么63和64课这两堂课呢，主要讲到的是一个邪见的问题。我们这里啊所学的这个内容啊，是属于在整个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支忏悔罪业。忏悔罪业里面呢，它首先提到的是这个十不善业。十不善业当中啊，前面的这个九种都已经学完了。今天的话是讲到的一不善业当中最后的这个邪见。邪见有的时候呢，在十不善业当中会讲到说是三种一不善业是贪嗔痴，也就是说是痴心。那么在有些地方呢，像我们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就讲到的是邪见。其实这个痴心呢跟邪见呢，它就是角度呢稍有不相同，但属于是一种一种类型，就是人相续中的这个愚痴心所导致的，在不管是业因果方面呢，还是说你在其他的这个佛法的或者说真正的一些正见上面不具足，那么都属于一个邪见的范围。那实际上它都是属于一个愚痴的心态，那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属于是一种愚痴的不正确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里的话是讲到的是这个邪见的一个名称。那么真正的这个邪见呢，如果这个分类起来的话，当它的所涉及的范围呢非常的广啊，所涉及范围非常广。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内容当中啊，当然呢就包括了有佛教这个佛法当中思想的里面的一些这个比较的这个理念，就是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正见，什么样呢才是这个属于是在可以归属在那个对真理是一种颠倒的认识嘛，就是它是一种邪见的这个特色。那么其实在世间呢也有就是抛出这个佛法意义范围之外的世间的这种伦理的概念啊，或者世间的人们我们包括说到的这个孔孟之道啊，它也有这个正确的一种认识和不正确的那个认识的一种分别都会有。其实要是按照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当然都可以包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邪见的范畴当中。你就比如说像现在到末法时期呢，那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人与人关系啊，包括伦理道德的那种不正确的概念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婚外恋等等的这个像这类似于这样子的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么这个的话，他们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爱情是自由的这个是两厢情愿的一个事情等等这样。但是呢这一点呢这种想法和这种说法呢可能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或者说正确的一种认识。但这一点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就是还有它的这个我们所不确定的这一点地方，它也是在这个认知上面在认知上面的话，它还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认知呢都应该是给它灌输一种理由，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都有它的这个合理性。其实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不决定的这也是不决定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里呢首先还是看一下关于我们自己佛教徒因为佛教徒本身呢不太存在就是在这个道理上面在认知上面的话，只要是学佛的居士，那最起码呢在这个五分居士界当中也会至少也会守得一分或者是两分还有这还有更多，还有呢就是五条戒都守圆满的。那当然知道这个就是在遵守这个五条居士戒的时候呢，那你也知道呢哪些是该取，哪些是该舍这些基本的道理都会明白。那自然呢就你说在这个上面会不会违犯的话，这是自己心态能不能把握好，行为能不能如法的问题。但是在道理上面的话，应该这方面都是不愚昧的。 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来先看一下这个邪见的概念啊，它是指呢对真理的颠倒认识啊。就首先的第一部分就是说呢，作为这个邪见来讲，它是一种颠倒的认知，真理本来是这样的，他认为是那样的，这种想法呢都可以列在邪见的范围当中。那大邪见它这个分类的话，就是先从比较严重的这一方面来讲啊，比较严重的这种邪见呢，就是称之为叫大邪见。它是什么呢？说业因果不实有，前后是不存在，三宝不真实，认为呢行善作恶都一样，就是它没有什么因果报应，就叫做都一样。行善和作恶的话不会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所以说可以呢这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是呢一段。那么说到呢真正的大邪见呢，最严重的就是刚才念的这第一段啊，就属于是业因果啊。这个地方所说的业因果不实有，这个可能有一些道友这个稍许的学过一些中观啊，或者是学过一点这个金刚经心经的内容，就是说这个不实有，其实佛教里面也说过业因果不实有。他那个中观里面所说的业因果不实有呢，是指的他显而无自性，如同像水月，如同像梦境一样，并不是这里呢，这里讲的业因果不实有就是指的不存在的意思，业因果根本不存在啊。所以这个名词啊，你们要看一下，分一下场合。虽然呢有时候在中观的这个教理当中啊，也会呢这个破斥业因果的实有，而建立业因果不实有，成立呢一切万法狭而无有自信啊，如同水月一般的自信，是这样讲的。但是那里的不实有呢，并不是此处的这个不实有的含义，这里的这个不实有就彻底指的是没有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业因果根本不存在。还有呢，前世后世不存在，人只有即世，这种的话一般我们都讲的就属于是那个顺势外道吧，就是属于是这个顺势外道，不承许前后世的这样的观点。那这种观点呢，其实在实践当中还是很多的，在实践中很多大部分了，很相当一部分人的话认为，就是人哪里有什么前世，也没有什么后世啊，就是由父精母血呢结合之后的话自然就会产生人。但是呢这个对于人的这个神识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话，就有很多的，其实在佛教的尤其在阴明当中啊，阴明当中呢有很多这方面的辩论。但今天不管怎么样，毕竟我们还是不能够用大篇幅的去讲这个阴明怎么去辩论说我们人的神识第一刹那是从这个这个就是父精母血的这种属于是四大的物质当中出来的呢，还是说属于这个前世呢转过来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记得上一次有一次答疑的时候呢，也跟道友稍许的提了一下，因为顺势外道他们自己的观点呢也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还细分起来的话，他有很多种讲法有很多种讲法。有一些认为呢，就是第一刹那是从这个父精母血产生，第二刹那以后的话就是心识生心识。有些呢就认为这个都是从这个四大众生有些呢就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心识，只是呢这个神经中枢，就这个从古到今呢这个属于被列为在凡事不承许前后世的这种观点的话，他们各自的观点的理由也不尽相同，所以就要针对呢具体他对方的这个观点呢来具体的分析。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一些我们今天呢也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广讲。如果你们确实有兴趣呢，以后等到这个就是这个净土学完了之后呢，有条件可以去那个就是属于是辅助的方式去学习相关于五论的内容的话，那么阴明里面一定会讲这个问题，那一定会讲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因为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其实简单用答疑的方式来答是很难讲的清楚就是你两三句话的话确实这个也很难说得清楚，它也不是两三句话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道友们如果是，当然大部分的道友还是以呢学净土为主，只要呢我们自己呢对于这个有前世后世的存在因果呢确实是真实不虚的这种观点三宝呢是真实的，是真实存在，它的加持力的话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对于这些呢有一种诚信也就足够了。 而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呢比较喜欢思辨性的这种，那么就等到后面啊，以后呢有机会的话去再啊这个去啊上一个辅助课的话去接触一下啊相关于移民的这个内容呢，你就能够比较系统的学习到啊，系统的学习到，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啊，也是一个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很重要的内容，看大家自己的这个意乐。那我们说这个问题啊，认为呢这个前后事业因果不存在，这个属于是一种根本的一种邪见。那么像这种邪见，它最容易导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就是他会觉得因为人也没有从什么前世来，所以他对于说前世我造恶就会堕落，这个造善业就会转生三善去，他也不信嘛。然后人到了后世呢，也没有什么后世，我既然没有一个后续，就是比如说我今世的这个行为会导致我后世呢是上升还是堕落，他也不信，他认为后世根本不存在，我只要这世过得好就可以，所以就会容易导致于人呢在这个行为上面啊，在他的想法上面会肆无忌惮，就他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约束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当然我们一方面咱们还是要客观的说，我们不能说哦，凡是世间上不相信前后世的，因为毕竟现在不相信前后世的群体是很多的嘛，人还是很多，那么所有的人就是说是啊，他就会肆无忌惮干坏事，你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像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话，它还有这个孔孟之道，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呢，他都会告诉人基本的那个伦理道德和理念，这些的话他是有他的那个实善的意义啊，就是说虽然有些呢可能不圆满，但是他还是有他实善的意义在当中，有他的一个属于世间范畴当中的一个正道在里面，所以我们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凡是世间当中不信前后世的都是坏人，或者都会这个肆无忌惮的做坏事，这种讲法的话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佛教徒愚痴而已，这种讲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太武断了，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观察，因为眼睛限量看到很多这个世间不学佛的人的话，他人品贤善嘛，所以这句话本来讲的就没有根据，那么佛经里面也并没有呢这样子来做一个这个就是决定性周边性的案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呢可能在理解的时候啊，或者想当然的一种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这种说法，那这种讲法肯定是不合理的，那这种讲法还是有点类似于赞自称他的，对于自宗的过度的这个称赞，然后呢这个对于他宗的话就有点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不是佛教的这个思想，其他的都不好，都不对，都不怎么样的话，这种讲法可能还是要多去观察一点。因为学佛呢，尤其是作为大乘佛教徒啊，他的这个心态一定要广博，你要能够这个佛法，它如同佛经里面经常描述佛法像海，大海能包容一切，大海里面的话有龙王啊，有这个如意宝，有很珍贵的东西，同样的话大海里面也有臭鱼烂虾，有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不起眼的，很微小的甚至很脏的东西，这个但是海的话它没有意见，它能够这个我们说的所谓海纳百川，海的自信的话就是包容一切，那我们佛教徒的心量应该要包容一切啊，否则的话这个学佛还是很困难的，就尤其像我们现在走的也是属于大乘佛教的这样的一条路呢，我们自己的心胸要是打不开，我们自己的见解树立不起来，然后呢对于所有的这个非佛教的其他的一切的所知都认为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的话本身就属于是邪见了，你带着这样的邪见要想学呢，属于十不善业当中其中的一条就已经占上了，而且是我们说邪见呢其实是所有十不善业的根本嘛，那你这样要想学佛成就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啊，这是有困难的，所以呢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呢这个真正用一种智慧的眼光，客观的公正的正直的一种方式，公正的方式去看，不要凭借感情，不要有这个过于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自己的这种情感上的一种偏执来去呢分析理解 或者说认定某一件事情。那当然了，我们每个人啊，就包括我在内，都是佛教徒。那么对佛法的这个情感和对这个三宝的这种情感啊，以及对自己呢有恩德的上师的情感，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你的公正，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不合理。所以学佛呢，一定心态上面啊，要有智慧，要冷静一点，然后要公平，然后要比较客观的，就用一个很冷静的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社会，然后去挖掘。就是当然现在末法时期，确实我们也不是说不，确实得要承认这个社会上头呢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肯定是有，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在看到它负面的那一面的同时呢，还是要看到它的正面的那一面，必须要去看。否则的话，就真的变成全智麦本人目前所讲的这个修行不好的人呢，这个满眼邪见，修行不好的人呢，满大地看到满大地都是恶人。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现在已经快变成这种状态的话，你就马上要刹车了哦，就要小心了。因为你的这个心态的话，肯定是哪个地方不对劲了。就是说，你看了谁都不好，看了哪都看不出一点的这种这个好的地方的话，那我跟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反复的也是着重强调的一个观清净心的问题啊等等的啊，像这些佛法意义本身所教授给我们的这些思想呢，可能我们真实的感受上面和我们目前的心态上面就已经有一点偏堕了。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社会当中它就像那个吉祥和黑暗一样的，有负面的一定有正面的，有正面的必定有负面的，这是一种观待法啊。佛教很讲究观待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因果的这种缘起的法则，那么他的自信呢是本空的，有他本空的那一边的话，必定有他缘起的这个规律在。这就像呢是一种啊，就是也是一种观待的名言的，属于一种法尔啊，万法的一种法性，这才是真正的理啊。要把握一个呢真实的这种正见很重要啊，把握这个正见很重要。我们从真正的见解的角度上来讲，认为前后是根本不存在啊，行善作恶都是一样的，这种想法确实是一种大邪见。尤其这个行善作恶都一样啊，你像刚才我说啊，可能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有很多人他认为前后是不存在，但是他并不认为行善作恶都一样，他会把握就是哪怕他不相信这个佛教里面所说的因果报应的这种说法，但是他会把握说我最起码的话，我做人是有我的底线的，对于行善和作恶他是不能够划等号的。有些作恶的话，他只是从他自己的一种人的道德、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的角度来讲，他无法接受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随意的啊，就是像坏人嘛，就随意作恶的人的话，他也会控制自己。那我们不能说这种行为就不好啊，这个是我们完全值得赞叹的啊，值得赞叹，因为他的那个自律性更强。我们说句实在话，那佛教徒的话，他畏惧因果，所以他不敢做。而这个人的话，他是什么呢？他自己遵守道义，所以他不愿意做。那个人的自律性更高啊，所以要你看这个问题要怎么去想。当然你要求说啊，他没有我们佛教徒的知见上面呢究竟没有我们做的到位，我当然承认。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我们周围的所有的这一切的话，其实都有它的悠长之处，是值得我们佛教徒去学习。主要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在学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客观的这个角度啊，在分析呢何为邪见啊。这里讲到的这个大邪见呢，就是断前后是就属于断见派的这个观点。但是呢依旧不能够因为学习了这个问题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心里面有那种怀疑，还是有点隐隐约约的，前后是到底存在不存在，可能有些初学者还是会有，这个也是很正常的。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很丢人，其实这点是很正常。你如果觉得你有这个问题，你就去挖掘，然后你就继续在佛法的这个意义上面好好的去探究的话，有一天能够找到答案。不需要说是啊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我把它捂着掖着藏着，然后硬生生的没有道理的去断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不用这么紧张，这个是很正常的。我既然要学这种宗派，我既然想要依靠佛教的这个道理呢，让自己得到一个让就是觉得佛教应该是能够给我带来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大的 这么重大的一个任务的话，那我最起码就是说我学的这个应该要牢靠才行。你在里面如果对他所讲的内容有任何的这个疑点，或者说还有怀疑的话，你都可以把它搞明白。应该要搞明白，这是对字和对他都负责的一种态度。佛教本身也是经得起探究的，所以本来我们也不紧张，就怕你不探究，怕你没有这个智慧去探究，而不是害怕你去探究，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是吗？这个地方的话，就现在呢，我们稍许的啊，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前后是业果不存在，这属于是一种大的邪见。但是呢，这个见解上面啊，是要这样讲，要讲的清清楚楚。但是你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算是刚才我再次用提醒的一种方式啊，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呢，因为现在我们周围的人，尤其你们居士周围的人，大部分都是属于不相信有前世和后世。你不能用这种说啊，那你一点善根都没有，因为这个后面的原文还有这句话，你不能直接就讲说对方一点善根都没有，这个可是这种讲法的话是不合适的，就是你要仔细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那这个原文上面这句话的话，它是从哪个角度来这样宣讲，待会我们还要再解释，要解释，所以你们学法的话要把道理学明白才行啊，否则这样去生搬硬套呢，不光是自己呢，其实这个见解也是偏多的，然后呢给周围的人也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呢就是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学佛的人的话，这个也是很偏执的一种想法，也是否定一切啊，这个排斥一切，然后眼睛里看的都是负面的东西的话，那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这个修行人他本身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个中间的这种分寸啊，大家应该要把握好啊，大家要把握好。那么再有的话是说到什么呢，或者呢就是误认为像这个行善作恶都一样，这个还是很麻烦的。这种想法哦，其实我们周围的世人他都不一定是这样认为，他对于作恶的话他是接受不了的。但是有些人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呢，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邪见了，就是说行善和作恶没什么区别，那他这一世他就可以用各种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那这个是最可怕的，这个是属于确实是由于不诚信因果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最怕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这个人的行为准则就没有了，他会肆无忌惮的做坏事，这个是最麻烦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或认为呢为了父母杀害众生是为了积善根，宰杀旁生做供尸等是损害是损害呢为正法等奉持遍地邪道的宗派。这个呢其实他并不一定在这里讲到，他这里虽然讲到说是有一种宗派，有一些宗派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看了这句话的话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周围还是有啊，就是心里面也觉得跟哪个哪个能扣得上。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总体上来讲还是各宗各派呢保持团结和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大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在这些呢我们虽然在见解上面去分析它，但是最好的话就是这个不要到了外头啊，不要在这个就是不合适的这种大众场合当中啊指名道姓的，然后就说他这个是大邪见啊，这样那样的去指责别人。就是任何时候呢，其实做人都是这样一个分寸嘛，如果别人的话当着大众场合的面再再的指责你的过错，这个终归是一种不合适的方式啊，就是不合适，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学见解是学见解，你心里有数就好了，但是呢不要到了外头去的话真正的开始去指手画脚，这个就是又是一种很愚痴的行为，就是你这个人做事的话没有分寸，这是很愚痴的行为。那么如果涉及到呢这个各宗派之间的交流啊等等这些的话，涉及到这样的一种接触呢，那当然的话是要以这个把对方宗派的一些优长之处啊拿出来赞叹随喜，这是很重要的嘛，这也是呢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方法。所以这里说到这个比如说论为了这个父母就可以杀害众生，觉得这是一种孝养的话，其实这个见解上确实是这个不对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真正的孝养父母的话，就再怎么样不能为他们杀生，因为这个业的话不光是落在你的身上，也会呢这个间接的话会落在父母的身上嘛，就是你是为了父母而做。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们这个就是整个涉及到里面的话，它都会有一种业力的增上，恶业的这种杀业的这个增上，当然对父母是不好的。如果说父母真的是年老体衰， 那么其实更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孝养，他本来就年老体衰，按理说应该给他戒杀放生。那我如果呢再用杀生的方式给他这个吃那种就是比如说杀这个活鱼煲啊煮汤吃啊，或者是杀鸡啊杀这些旁生，来认为这样的话就是对父母孝顺孝心，这一点是我们绝对是值得随喜赞叹。我不是否认他这个孝心，但是的话他这种想法那就是或者是认为什么呢，为了父母杀害众生是积善根，这种想法绝对是邪见，对吧？我们但是不能够否认他们的那颗贤善的那个孝养之心，那这个是不能够随便否认的。有的时候我们佛教徒可能在这上面做的还没那么到位，但是呢就是说世间人有一些孝子啊，你看的就你就比如说举的实际上面的话，这个儒家里面讲的这个二十四孝，那么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曾经上仁波切也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为了父母他杀鱼啊等等这些其实是不好的，对吧？其实是不好的。但是的话就是这个儒家思想所提倡的这个二十四孝是不是就没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呢？当然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为了父母而做的这些随顺的啊，心思在父母上啊，为了能安慰父母啊，为了能够这个宽慰父母，和他那个想这个事情的那个角度，撇开他的这个杀生的这个问题不考虑，他的这种想法和角度的话非常值得人随喜赞叹。我们佛教徒很惭愧哦，我们这样子就是从暂时的，我们不是经常回向的时候说回向众生获得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解脱，暂时的安乐你有没有，别说一切众生了，你给你父母给过吗？暂时的一种安慰，哄他们高兴，说的再简单一点，哄他们高兴，就这么让父母心里舒服。不管是他的舒服的角度是哪一个，可能跟佛法一点没关系，你能哄父母高兴就这一点，这就属于暂时安乐。我们愿意给吗？我们给的那个条件很高哦。有的时候的话确实是这个，不是说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的话这一种是一种还是会有一种不少的这个不少数的这个初学者的佛教徒把握不好分寸的时候就较劲儿了嘛。他也自己也不知道，他总觉得让父母学佛是对父母最好，那是一个究竟的大孝，但是他前面的这个前行过程还有呢也确实也要考虑到父母到底这个因缘的这个问题上面啊，是不是成熟，这些都是需要一种时间一种铺垫，还需要呢长期的这个慢慢的一个逐渐逐渐的一个过渡的过程。那么这一点的话是不能够太强求的，但是对于你达不到最终的目的的话，你单纯的就是从一个你是儿子你是子女他是父母的这个角度，你孝顺父母，你心里面记挂父母，就是很正常的孝敬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世间人一样的去孝顺他，让父母开心一点，做得到吗？付了多少心思，愿意花多少心思，这样去想过这些，那个二十四孝依旧是我们佛教徒的标榜，它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标杆，然后的话心里面去琢磨啊，那个二十四孝里面的这些孩子的心是什么样的，我能不能做得到，你们可以去比吗？我们可以把杀生那部分抛开，除此之外的话他的那种心态我们每个人都达到这个标准了吗？按理说大乘佛教徒嘞，是属于因地菩萨，我们能达到这个标准吗？依旧不敢说呀，其实心里是很惭愧的。所以在学了佛的同时看待任何问题啊，有的时候呢上师因为上师仁波切讲课的风格的话，他这个不敢时间拖得太长，就是啊这个不长不短一个小时，所以有些话是你要是一个问题分析很长时间的话，它后面就没办法讲，那么每天的这个课时的这个量的话又没办法完成，它有时候是受到局限。但是上师在讲到一些问题的关键点，它会有它的侧重点，会有它的一个角度，某一个角度不一定呢其他的角度都能够全部都能够呢每一个都要给他描述清楚。那有些人的话就抓住这么一个角度的话就把他一棒子打，其实根本没有理解到真正上师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样。这些呢你们通过以后慢慢的通过长期的文思，长期的去听这个仁波切的各种的这种课，你会慢慢的能体会到其实上师的这个心是很包容很包容的， 啊，就是这一点的话，你们要学，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师父引进门的这个师父的作用，或者所谓的上师的这个引导性的作用的话，就是言传身教。来言传身教，学的话不是一个死抠的啊，我会背，我会记啊，我知道这段讲什么意思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就好像学一遍就搞得很懂啊，在组里面特别能说会道，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真正的他的那个心，然后他这个看事情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处理问题的这种思路，这个言传身教的话，其实是需要长期一直你能够慢慢感受得到啊，能够慢慢感受得到，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能够大致的明白，哦，原来仁波切的风格是这样子，或者说上师在考虑问题，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一个决定，他是从哪个角度考虑，那我以后做事情的话，我应该随从师学，就是要方方面面呢都要去，那都要去了解，那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那这需要一个长期沉淀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讲到的这一段的问题呢，为了父母杀害众生是积善根，这个见解肯定是一个错的见解。但是刚才呢，为什么跟大家又讲的啰嗦，就是他这个内容上面的话，可能我们很多人啊会有这个知道，他会在这个你像在儒家的这个思想当中呢，有个别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我们对于他那一点呢不能够认同的同时，你不能够把儒家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方法，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全盘否定，这个就是不合理的。这是刚才我讲那个断见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思路都是一样，就等于是给你们掰碎了讲，讲得很细了，希望大家能够学会举一反三，终归一条，做人要客观，判断分析事物的时候的话要冷静，要公正，要公平，就对这个事实，你要把自己经常站在一个普通世间人的一个角度，冷静的去分析这件事情利和弊。一件事情的话，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其实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学会这种思考问题的一种模式，思考它的这种方式方法一定要学会。否则呢，这个学佛学到后面就越来越偏激啊，人很偏执，说话做事的那种想法的话，就是就很周围的人都很难接受。这一点的话其实并不是好事，就你自己小学当中啊不一定真正懂得了佛法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宰杀旁生做供师，这个就涉及到的就什么呢，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还有呢就是像世间当中有一些外道，就是用宰杀旁生呢做这个供师的话，佛教里面有类似的这句话，并不是佛教本身的教义是这样，就是从古到今它有一些漏规，有一些呢沾，就是跟那个民俗合在一起，这个跟历史原因有关系啊，有一些跟民俗合在一起的一些漏规，就是那宰杀旁生之后的话，供佛菩萨，然后这个做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总体上角度来看，整体不管是北传、藏传、南传，还是呢在西方国家，现在这个佛教的清规戒律还是保护的比较好。总体上的话，这个佛教徒都知道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属于是外道的一个偏执的一种行为嘛，就边地邪道的这种行为，所以说呢都是排斥的。但是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还是有这样的痕迹在，还是属于少部分。那一般的情况来讲啊，就属于世间民俗，什么供这个土地神呐，还有就是像这个上师也提到的，应该是有吧，就是说到那个有一些那个不是这里不是上师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传统当中好像也提到过，你就像以前有那种供那个河神，就选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扔到河里，就是说给供河神做妻子，这样的话求这个河神保佑他这一年的这个风调雨顺嘛，那大概也有这种陋俗的。现在当然是这个就属于正儿八经的杀人了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也有他的那个道在当中，他的这种评判和抉择都很合理都很合理。所以说但是古时候的话，这个风俗还蛮多，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陋习，然后直接把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就扔到河里面，活生生的这个脖子上绑一个大铁块，然后就扔到河里面，这个也是很凄惨的。那么他认为呢，这是一种 功德，这是一种呢祈福的方式。其实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颠倒的，也是完全是一种颠倒的。那么他是把什么呢？是损害众生呢作为正法。那再有的话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习俗不太好啊，就是家人呢家里的老人病了呀，或者家里的孩子呢正好考上大学了呀，然后家里这个生了一个生了一个孙子呀，就是那种其实本身是很有福报的很好的事情呢，他一定要那个就是什么宰鸡祭血洒血祭祀，就是真的是有这样啊，我是确实在那个就是在这个民间世间的这些有一些像乡村的地方，我看到这种现象，他要那个洒血祭祀的那种，有一个很民俗的那种仪轨，然后用这个呢来祈求平安，这些都是比较颠倒的。他这种方式的话就越发不平安嘛，他正好是心里想的是要这个结果，然后行为上面正好是一种颠倒的行为，那就是越做的话跟他的想法的那个越达不到，就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个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漏规，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呢？边地邪道的这个宗派的一些说法，所谓的说法也是归在呢这种邪见的范围当中。那还有呢，与之类似的呢，还有这个口口声声说饮酒吸烟等有什么过失呢？杀生没有什么那样的罪过来诋毁因果，这个是属于在这个因果上面呢做的一种诋毁。那么饮酒吸烟这方面咱们就不要用那个，即便是退一万步来讲不用佛教的这个概念，因为这个佛教的经典当中曾经讲过这个饮酒的话有这个36种过失，吸烟的话这个必定会堕落等等等等，不是说了很多的这个经教里面是提到这个内容。我们这个佛教内道徒的互相之间的交流你这样讲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对外的时候不要动不动说你不要吸烟呐，吸烟要堕地狱啊，你说这一句话人家就听了很不舒服，你觉得你这人诅咒我，就是属于我们佛教徒自己太不会说话，这个真的是不会说话。没人见的那个这个佛教徒的话主要他那个思想呢就是变了之后的话，就是你要学会站在那个正常人的理念，就比如说一个人说你要怎么样啊，不然你得死，你反过来说我们佛教徒就是修一个死，我听到死我觉得挺好的呀，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不能用你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你要世间人的话动不动在你耳边说你要死啊，你要这个呀，你要倒霉呀，他就很气了，他会跟你绝交的呢。那我们要站在正常人的那个正常的这个世间人他交流的那个角度上的话，就不能这样，对他们是不能随便这么说，就是用世间当中现在不是社会上大家谁都知道抽烟这个吸烟饮酒是不好的，你用那个讲就好了嘛，你没必要用这种他们无法接受的，他心里面他没有这种佛教的思想，他根本理解不了的这个话去跟他沟通，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你就直接这个吸烟不好啊，饮酒不好，这是人都这么说，对不对？吸烟有害健康，到处都是，你用这个角度的话跟他去沟通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有什么过失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嘛，他认为没有任何过失，最起码他损害身体健康，这是最基本的，怎么可能没过失呢？杀生没有那种罪过的话，当然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会觉得说是这个旁生天生就是给人吃的，这个也是在宗教的思想里面基督教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的话像这一点你像现在社会上的整个全世界就有很多那个保护动物协会组织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话，他们也不学佛，他们就是从一种悲悯的角度从悲悯的这个角度觉得旁生实在太可怜了，他们也是生命应该呢爱护，就是这个理念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说，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场合，你这种因果方面的这个想法或者这种思想呢对方不能接受，你就换一种方法，这叫做菩萨的善巧，这个叫做善巧方便，不能够一根筋我就拼命要这样讲，他不接受我也要这样讲，最后这样讲的人家跳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给你抵触等等的，弄得自己也很尴尬很没面子，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善巧方便的问题。但是呢在知见上面我觉得咱们不需要多分析了，杀生没有过失这句话肯定是 啊，这个说不过去的。因为佛教真正的传统的这个理念里面，杀生的这个艺术果、等流果、增上果、适用果，它那个果报的话是很严重的，对吧？还有寄生的话，也会感遭种种的不幸啊，然后这个啊等等的这些过患。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尽管一善未作，唯造恶业，却认为不会堕入恶趣，肯定能得人生，这是因果邪见。这句话也是这样的，就属于那种呢，对于造恶和行善的话，他认为没有区别。其实前面那一段里面涉及到这一句话，他觉得什么呢？就说是我就算是唯造罪业，我也能够得到这个就是安乐。那这个能得人生的话，可能这个因为这种思想大部分都是属于断见的观点嘛，断见的观点，因为常见派的思想的话，他断恶行善他是能做得到的。他认为呢，造恶业会堕落。你就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现在啊，现代社会的，像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都提倡让人们这个断恶行善。那么他也会说，就是说是这个你要是啊，干坏事的话，你要堕落嘛，就他们也有地狱和天堂的说法，来地狱和天堂的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个都属于是常见派的观点呢，他是不会有这种想法，大部分都属于断见。那断见的话，说所谓的肯定能得人生，可能这句话有点涉及到，字面上看起来有点涉及到这个啊转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么一种说法呢，其实断见都是不承认的。他这个能得人生的话，他类似于就是说能得安乐，我就算造做坏事都能得安乐。其实现在我们现代社会的那个有些人，他就觉得我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啊，坑蒙拐骗的方式啊，我能得钱啊，能得这个能变成富豪啊，我就能得安乐了嘛。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愧疚，没有觉得这样做哪里不好，这种想法就属于是啊邪见啊，属于是绝对的一种邪见。那么有一些的话，其实他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因为那个欲望的那种牵引啊，他就逼迫自己这样做，然后做了很多的那种我们世间老百姓说的昧着良心的啊，昧了良心的这些事情，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大的负罪感，对不对？他做以后他会自己说啊，我曾经做了很多的坏事啊，我做了很多的这种不好的事情，说不上是有没有承许这个前后是业果，有没有承许三世因果，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好，这个的话就属于呢，就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的话，他心里面其实是有标尺，只不过因为自己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啊，所以说虽然知道不好呢，也去做，然后呢这个啊就是用那种啊不好的手段。其实我们大家很清楚，你这样做的话，到最终的结果呢，根本是达不到你的。有些人啊可能会觉得，那我们现在确实看到有一些就是用各种不择手段的方式，不好的手段的方式，最后他确实飞黄腾达，这个待会在后面还有啊，有这段内容呢在做分析啊。那么包括下一堂课也会针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公案要讲，所以这些呢咱们都能够分析得到。如果在理上明白了之后的话，你就明白其实佛教的因果哪一点都是能说得清的，它绝对没有那个所谓世间人所说的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绝对是不会有的。这个我们到后面还可以再看哈。那么再说到呢，就是说这个或者说呢，僧众无有本尊，本尊无有加持，这句话呢字面上面啊，当然这个上神波切在这里没有做那个字面上做详细的解释。所谓的这个僧众没有本尊的话，其实它就指的这个本尊啊，它代表的是一种修行的量嘛，就是比如说我修这个本尊的法，或者说呢现见这位本尊，那本尊呢一般指的是佛菩萨。那么修这种本尊的法，它是一种修行的那种力量，这都是无形的看不到的。所以很多那个顺势外道的人就是啊，比如说我们做加持，这是上师的加持，哎呀你们这个迷信，上师的加持什么颜色的你给我指出来，你看得到摸得着吗？他会这么讲，就是说所谓这种其实都是无形无色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但是是无形无色的，不是你的能看色法。因为它这种所谓的加持的这个加持力，它本身又不是色法，它本身不是色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说啊、哦、我必须要求我用眼睛能看得到，眼睛只能看到色法，眼睛连声音都看不到，对不对？ 你说我们耳朵能听声音，你眼睛能看到声音吗？眼睛看不到声音，你就说声音不存在吗？你不能这么讲，因为那个声音根本就不是眼睛的对镜。同样的话，这个加持力因为不是色法的缘故，它不是眼睛的对镜。所以有些顺势外道的人他就很武断，他总是用眼睛看不到就否认一圈。你眼睛也看不到味道啊。说起来的话，就像我们鼻子啊，鼻子闻的那个香味儿还是臭味儿，你的眼睛也看不到，你的鼻子能闻到，你就不承认它存在。你说因为眼睛看不到之故，你也不能不承认它存在吗？其实这种讲法是很没有道理，就它太粗大了，它的那个讲法很武断。所以这里的意思呢，就僧众无有本尊呢，就指的是一方面指的是僧众是没有什么修行，你们修行人讲修行啊，讲这个什么功德增上啊，讲这个福德啊，什么福德深厚福德浅薄，你能看得到摸得着，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眼根看不到的。那眼根看不到的话，他就认为不存在，这是属于邪见，属于明显的邪见。本尊无有加持，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加持的意思，加持不是色法的本体，所以当然用眼睛看不到。但是眼睛凡是眼睛看不到它都不存在吗？当然不可以的，就是这种讲法太武断也太狭窄。所以说呢，这个加持力肯定是有的，加持力三宝的加持力呢是真实不虚的，我们每个修行人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感受就是它存在的一个因。因为本身加持的话，它不是眼根所能见的范围，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充分的感受到三宝的加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它是用心来去体会，而不是用眼睛去看，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这种说法呢，一方面我们分析了，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呢很偏见；另外一个方面，像类似于这种说法呢，都是属于是邪见。都属于邪，这种举一反三啊，它后面的点点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对佛教头的那个佛法的思想的一种质疑，那这种的话也是比较多。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侮辱三宝的威望，就是指的是什么呢？你这个什么三宝啊，作为这个龟头处啊，说这个佛宝法宝僧宝啊，他们的那个啊威力不可思议啊，这些都是意思就是迷信啊等等，就是否认嘛，侮辱三宝的威望，认为他没有威德，这些的话，这些邪见与外道相同，那就是这种呢都是属于这种邪见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对境太严厉。所以你想的那个对境呢太过于严厉，然后你又有这种不清净的想法，产生的过失就大，所以也是列为呢大邪见的一种范围啊，这些都属于比较麻烦的。那作为我们目前的佛教徒的话，不会有这些想法，所以我在说的多说两句的话，我们佛教徒自己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能避免这种大邪见。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佛教徒呢这个就是说在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的话，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呢，导致于别人因为你而产生这种想法，这样的话你的过失还是很大的。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要学会善巧的随顺众生，学会善巧。所以他即便我们就是说保底，即便他对佛法没有信心，但是他心里面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特别的排斥佛法，特别的诋毁佛法，特别的藐视佛法，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你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自己的业力，自己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他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他就藐视佛法，那咱们这个就是那是他自己的因缘了吗？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那做的不合适，导致于他有这种想法的话，你不能说你是没过失的，而且你还有很大的过失，因为他那种想法是属于在大邪见的范围当中。这是事出有因的，所以咱们自己的言行呢，一方面的话一定要有善巧，另外一方面要学会包容，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要尽量的和善一点，学会随顺他人，学会随顺他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说起来这个人情味稍微人情味一点，也不至于有些大问题啊，就是还是呢这个怎么说呢，直白一点的话正常就好。你的说话做事呢，不要一张口全部都是佛教的专业术语。你在佛教徒的范围当中呢，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然后呢到了这个世人的范围当中，应该要切换一下频道， 啊，稍微切换一下频道，然后呢，让大家觉得，很喜欢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块儿的话，他们觉得很开心啊，应该有做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的话就比较合适了，啊，这就比较合适，这是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呢，也应该要自己去反省以及呢去锻炼自己的一个功课吧，啊，算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还有一种邪见什么呢？一切众生从自信的方面来讲，都具有如来藏，对自己的孩子也毫无慈悲心者，在姚鹰、豺狼等旁生中也没有。就是说，哪怕是姚鹰和豺狼、老虎、狮子这些很凶残的动物的话，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会很慈爱的。啊，他对自己的孩子很慈爱，这就是什么呢？他一方面啊，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这里主要是想说明的是说，一切众生呢，从自信方面来讲呢，都具有如来藏光明，就是我们心的本性，其实呢是具有佛性的。这个佛性呢，跟我们现在已经圆满正等正觉的，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呀，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呢，是无二无别的，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众生都是未来佛啊，所有的众生。还包括是六道的啊，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佛，因为相续中具有圆满的佛性，这一点的话是属于佛法里面特别了义的一种说法，特别了义的这个三转法轮所涉及到的这个究竟如来藏的啊，这个就是究竟一乘的这种讲法。这里呢，当然它的这种复杂的详细的这个理证推证的话，你们有机会学到三转的一些教义的时候呢，能够详细的学得到。那这个道理上面，如果道友都懂得，就是或者说能够接受这样的道理的话，那么其实任何众生的话，就没有什么你是低劣的，我是高尚的，我是高贵的啊，我就天性就比你高，这些的话其实是不存在。所以佛法里面啊，你像这个以前在这个佛经的一些公案当中，不是描述了，就记载了很多佛陀住世的时候呢，就有好多好多那个小的故事。那么有很多的宗派的话，他收这个弟子呢，他都喜欢收那种种性高贵的人。只有佛陀他的这个弟子众当中呢，也有那个王子出家的，甚至有国王出家的，有这个大臣出家的。这个在印度的话，都属于高贵种性嘛。但是的话，他的这个教法当中不是也有这个什么扫粪者呀，还有妓女呀，还有猎人啊，还有屠夫出家的。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印度的话他讲究这个种族的这个高低啊，他这个根深蒂固，所以当初呢，这个佛陀转法轮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姓氏，确确实实佛法显得很兴盛。但是佛陀在收这些这个属于在印度认为属于低劣种姓的时候呢，就遭到很多人的非议。那是不是因为遭到人的非议，佛陀就不能这么做呢？没有，佛陀的话他就很平淡的说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佛法的话就如同像海啊，这个佛性呢如同像海，它是没有，而且呢是没有不平等的，所以一切的众生的话，他都有他的这个佛性在，所以说只要他有这个他的这种善根苏醒，他的因缘成熟的话，那么我都会收。而且呢，在这个佛的教法当中，确确实实那些低劣种姓的啊，就所谓低劣种姓的这些屠夫啊、妓女啊，不是在佛的教授之下都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嘛？所以呢，当时的那些这个王公大臣的话，才平息了他们的那种觉得不平嘛，因为按照佛教的这个观点呢，在家居士要向出家人顶礼呀，要向出家人恭敬啊。那你说这个以前是这个低劣种姓的这个人啊，他出家了之后的话，这些王公贵族都要向他们顶礼，他们心里都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但是佛陀依旧如此，因为什么呢？真正的理上来说，一切众生从自信的角度来讲，皆具如来藏光明，完全是平等的。所以只是这一世显现上面啊，他的哪一个善业或者恶业成熟，导致于他变成王公贵族，或者他变成一个很低贱的一个乞丐。但是在他的佛性上面的话，没有区别。所以呢，佛陀是只要有这种佛缘的，只要有因缘成熟的人，佛陀都会收。那么当时在印度的话还是有阻力的，就是在这个公案当中也能看得到，就是有很大的那个争议啊，曾经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那我们对这个道理明白之后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这个根深蒂固的，就是啊，把有一些众生看成是一种低劣啊 啊等等的这种想法，就是与外道一样，就是外道的见解呢不究竟。那他们认为呢众生有天性就是不公平的那种说法，这一点的话也属于是邪见之一啊，邪见之一。所以我们平时的话应该对所有的众生都应该要经常的去看人家的优长之处啊，经常能够去随喜赞叹啊，不轻慢啊，不轻慢，这个还是很重要。就像曾经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常不轻菩萨一样，我们做不到那个程度啊，但是心里面呢经常去观观清净心啊，经常想到这个众生的这个贤劣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来这个调整自己的那个，如果有一些很严重的比较严重的这样不平等的心态的话，那么调整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再有的话还有一种邪见，视正法为非法，非法为正法等呢均是邪见。像这种情况的话，当然这个还是需要一种比较深细的智慧，这个就比较细微一些啊。正法之为正，视正法为非法，就有时候的话其实这个道理它是真正的佛法的意义，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不对的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非法的话他听得想当然，他就觉得这个是对的。像类似于这种，这个主要是目前的话猛的一想啊不是很好举例，然后呢但是我们在末法时期要有很多包括这个非法之为正法的这种说法呢，我觉得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学佛的佛教徒里面呢，他那个就是有很多那种小道消息传出来的这种说法那种说法，有很多居士不是不会辨别吗？当然这个就是现在有个好处的话，就各个平台当中都有很多高僧大德可以给这些居士的话这个解惑答疑，用这个平台的话能够遣出一些那种实际上是说不清楚的一种说法啊，说不清楚的这种说法是能够排除一些的。但是呢居士们自己的话也需要这个学会去鉴别，就是你学佛法学的比较到位的话，你自己就会鉴别啊，这种说法到底是对劲还是不对劲啊，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自己要有一个鉴别力。那么永远都不会鉴别，总是只能通过问别人才能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还是属于学的不到火候啊。对，因为他那个甚至有些一听就相信了，哎，觉得这个挺对的呀，然后就信了，信了以后的话其实是一种邪见，这个也有可能性的哦，啊，这个也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大家在学佛时候呢，对于你听到的各种说法也是这个多去问一下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也多去学看一些这个佛法的一些相关的书籍，要看有没有哪些高僧大德在哪个场合说过类似的，如果有说过那肯定这个讲法是合理的嘛。如果说没有，或者说正好高僧大德曾经否认过这种说法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情就要注意了，它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就是你们自己的话也要学会慢慢的去辨别，它这些都属于是邪见的一个问题。那如松云实不善中邪见重，这句话啊，就是我们刚才讲，我刚才在刚开始讲那个前后是不存在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就是说这个经教里面提到实不善业邪见重是从哪个角度来说呢？是因为他只要相续中有了这个邪见的话，它容易产生其他九种不善业。就是你像我们身体的这个杀生、邪淫和不欲取，不就是因为相续当中的这个知见它有一种颠倒认知，有一些呢当然是属于是那个虽然知见是对的，知道这个行为不好，但是自己的欲望无法克制嘛，所以说呢就造作了。有些的话就属于颠倒认知，它是邪见引发出来，有可能产生生三业。邪见引发的有可能产生欲的四种业，邪见引发出来而产生的贪和嗔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话来说呢，十不善中邪见最重啊，是这样子来讲。那你像前面我们还学过杀生的时候讲过十不善中杀业最重，那个角度的话就是什么呢，十种不善业里面唯一的这个杀生的话，就是断除众生的命根，把别人最宝贵一个生命，它最宝贵最宝贵的无非就是这个生命嘛，他把这个生命夺去，从这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损害力很大，然后呢果报也很严重。这个方面来讲呢，十不善业当中杀业最重啊，杀生最重，也有这种，就看你从哪个不同的侧面。所以这地方说到的这个十不善中邪见重呢，主要是从有了这个邪见的话很容易产生另外九种不善业，但是的话没有说有了这个邪见的话必定产生另外的九种不善业，这一点的话它这个中间它是有一个空间的，你要具体的去分析。比如说你想说啊，这个有了这个邪见一定会产生这个另外九种不善业，你要把它讲明白， 你要看一下它是什么情况下你能够把这个道理呢能够说得过去，要具体要分析才行，否则的话直接这么去讲就容易造成那个对这句话的一个不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有人说啊，那这个人的话他不信前后是因果，所以说这个人肯定是行持九种不善业的，这样去说的话就不合适了，就实际上的话这种讲法就显得过于武断，那具体问题没有具体分析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要把这些道理呢就是讲的稍微细一点之后呢，你要明白这个宋词它的那个侧重点是在哪个角度来分析的。所以从产生不信因果的邪见开始，直到尚未升起诚信因果的正见之前，以往的一切善根后来不会升起，就是它会摧毁，就是邪见的这种恶业能够摧毁它的善根啊，断绝善根之人呢也不能够恢复如初，因此呢他的罪业极为严重啊，就罪业极重。所以在讲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啊，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醒的，你们有些人呢看到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啊，那只要有邪见的话，他这个只要不承许不承认这个前后是因果，他就什么善根都不会升起。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社会当中会发现呢，这些不学佛的不认为有前后是因果的一些善良的人，这一部分的话你还要具体再去分析。那么这一段话又是从哪个角度来侧重来说，因为相续中有不信因果的邪见，他认为行善和作恶没有区别。那我们要看一下那些世间的人，他认为行善和作恶完全是等号吗？他们并不是这样认识的。所以你要看这里的这种推法，他的这个前提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那么在乃至于他没有升起诚信因果，就他这个诚信因果的话肯定是指的是我们通常来说的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不认为行善和造恶完全是平等的，他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话，他才可能出现善根，否则的话善根全部会摧毁掉，这个当然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罪业很重。那么上神波切在这里不是讲到了那个月观论师，那月观论师的话曾经不是跟一个外道辩论，这一点的话他是属于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一个公案，当时跟这个外道徒辩论，辩到最后的话，其实这个这个论师他已经辩赢了，就在理证上面的话，这个外道呢根本就辩不过他，就说好像前后是不存在。但是呢这个外道他就不承认嘛，他就辩不过他也不承认，他说只不过是你比较会说。他认为是论师呢口才好啊，比较能说会道，所以说呢就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个前后是存在。后来这个论师没有办法，就请这个国王，就是应该也是属于这个外道跟论师有这个缘分嘛。他确实呢就觉得这个也是呢要通过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度化这个外道徒啊，那这个所以就请国王作证，然后他自己呢就额上点了这个朱砂，然后口中含了一颗珍珠，就用这种方式呢就这个实现圆寂之后呢，并且他那个真正公案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个论师他就跟国王提前说好了，他说你到哪个村里面谁谁家能找我，就是他把他转身的地方其实都告诉这个外道和国王，都已经公开已经跟他们先讲清楚了，然后他自己呢用这种方式直接实现圆寂之后，那一家确实呢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一出生额头上有朱砂，口中含着那颗珍珠，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种很奇怪，可能我们这个属于是顺势外道的习气比较重的人啊，像包括咱们佛教徒就想的，哎呀，那从这个物质的现象角度，这个无法理解啊。这个含的珍珠呢，现目前是在这一世的这个月观论师的口里头，他怎么就跑到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转世的那个口里头？因为只是神识转世嘛，神识转世，他物质带不去呀、啊。这个就属于是迷言中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缘起的，我们只能用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缘起这句话来形容啊。你要说它怎么飞过去的，怎么跑过去的，怎么带过去的，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都属于是很物质化的东西，我一定要看它怎么过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有点难了啊，这一点就有点难，这就是属于比较那个顺势外道的习气比较重的人，他喜欢探究的，一定要搞清楚它是如何过去的。这个其实是很难用我们的那个观现实量的眼根怎么看得清楚的，我才承认的能够说得清的啊，这是很难的。但是 因为那个原因啊，这个当时那个外道他不是就真正的相信的话，人是有转世的嘛，所以说呢就带着他的这个眷属呢全部都归投于佛教了，是这样的。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在理政上呢能够说服别人的话，那么懂理的人或者服理的人的话他会接受，但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这种方式，你即便在道理上给他都讲得很清楚，他也有不接受的。那所以我们得要接受这种现实，那我们没有夜观论师的这个本事给他演示一下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嘛。你只能说你真的要是这个在理上面你能够讲道理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跟你分析呀，或者跟你交流这些推证。如果说这方面的话你讲得很清楚了，他也驳倒不了你，然后他还是不愿意相信的话，那也只能暂时搁置了，那就是这个缘分。我们自己没办法像月观论师的这种能力直接呢这个给他转世一次让他限量看得到，因为他只相信限量见，这个我们做起来也比较困难的话，那也只能随缘了，是这样。但是从这个公案当中可以体现出，其实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的话确实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情啊，尤其改变有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这个想法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你觉得你啊叨叨叨叨说了几句啊，说了几天呢，你就觉得你很伤心，他为什么不变呢？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就是还是要看各种的因缘，看他自己相续中的因缘成不成熟，然后呢各个方面的啊这个条件要具备的话才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努力还是要努力，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出现之前的话，你也只能是目前就暂时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必须得要接受的。所以总归一句话的话，全世界的人终归是不可能全部都学佛，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事实。为什么呢？就是佛法这么好，如果我们这么多佛教徒，假如说咱们就说一个不现实的假设，说假如说都努力的话，有没有可能说他有学佛的这个机会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因缘的问题。就好像全世界的树不可能同时成熟一样的，就是有些树呢正好是处在苗芽期，有些树呢可能还是种子都没长出来呢，有些树已经是参天大树了啊，有些树呢已经是老朽的马上就要坏灭的树啊，你就要求他们齐刷刷的一样的这种成长的一个位置的话，这终究是不现实的。就是主要是对境的这个因缘是否成熟，那我们的这个外缘的阳光水土能不能真的长出苗芽的话，也需要观待它内在的那个因缘，方方面面都要观待，那方方面面都要观待。而且呢还说嘛，全世界的树能不能一起生长的这句话的话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呵呵，本来就是不可能。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懂得之后呢啊，就能够懂得如何呢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呢也要学会呢善护自心啊，在这个把握分寸上面的话，你首先你自己要想明白，你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不会很纠结啊，做成功了欣喜若狂，做不成功这个痛苦万分的话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那再说到哪一些人啊比较容易生邪见，就是那些不知羞耻愚昧无知，从无始以来经常转身于无暇边壁之处。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一世的这个邪见重其实跟前世的这个等流果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前世应该也是这方面串习比较重，所以导致你的等流习气的话，就是这前世呢不信因果，这世依旧不信因果，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存在。就是所以他经常转身在那种无暇边壁之处，就是无暇就指的是这个没有闲暇修行，边壁就是听不到三宝名号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就属于边壁之地。这种环境里面的话，那么这个他就很容易生邪见嘛，因为像那种环境里面他就容易充斥那个各种的那个很奇怪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一些民俗的那种陋习啊，甚至我们看到一些边壁地不是说是儿子娶母亲啊还有就是什么各种很奇怪的一种说法啊，就信以为真，而且就是整个那个地区的人都这么兴奋嘛，都这样相信，而且这个就还很虔诚。像类似于这样，你要是掉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呢，不由自主的就会相信那一套，再转变的话就很难。再一个的话就是有没有这个机会转变，你首先你要的有那种转身在有这个佛法的能听闻的地方，你才有机会转变，可能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佛教徒这个做了善根之后经常要发愿，就是愿发愿我一定要转身在那个有佛法有三宝的地方， 就是你首先这个艺术生你要转到一个地方去的话，那个地方一定要转到那种有佛法有三宝的地方，你就学佛的机会就会比较大。然后自己的话就容易呢，就是再次的这个就是进入佛门，这才能实现我们说啊，生生世世不离师啊，生生世世不离三宝啊，这种愿才能可能实现啊。所以千万不能转到那个边壁地啊，那些地方，当我们不能否认了，有一些呢以前处在边壁地的地方，后面各种因缘他也学佛了，但是这种毕竟他不保险，就是有这样的话是他自己的善根因缘。那是属于他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杂业所感召的啊，人处在边壁地，但最后还是有学佛的缘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之所以被称之为边壁地，就是因为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属于边壁邪见嘛，才把那块地方叫做边壁地。然后那个地方连三宝的名称都没有的地方，哪里敢去呢？那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平时要发愿呢，尽量去守持。再有的话就是那种为恶有所欺，就是自己的心智其实不是很成熟也不清晰，所以说呢有些恶友的话给你随便讲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道理啊，你怎么不这样子呢，你傻呀，然后你要这样这样一说你就相信，其实他给你传输的是一个邪见的思想。那这种的话也是有，这属于呢自己的心智不稳固啊，那么无有信心。再一个就是什么，对三宝本身就没有什么信心，然后呢这个或者说本来在这个对这个三宝就有很大的怀疑，那么他就容易生邪见，满腹怀疑的人呢啊疑心很重啊，容易生邪见，这是呢啊容易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再说到这个邪见的异乐啊，邪见有什么产生呢，它反过来就是由三毒产生，就是可以由贪心生，还可以由嗔心生，还有呢这个邪见产生的初因呢本来就来自于他的这个邪见啊，就是邪见呢再次的产生它后相续的这个邪见，就是三毒啊，贪嗔痴的这三毒产生这种邪见的这个意乐。但主要来源于呢愚痴，那最主要的呢还是属于是这个痴心所引发啊，引发呢造成了这个知见不正确啊，知见的一种偏堕。根据意乐强弱不同的话，其艺术果这个地方分析它的果报哈。那么艺术果报呢分别堕入三恶趣当中，就是严重的就是堕地狱啊，中间的呢就是中等的就是堕恶鬼啊，稍微轻微的呢堕这个旁生，尤其呢是堕入无间地狱而需要感受其余地狱的所有痛苦。就是你的这个这句话这个道理是怎么来讲呢，就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因为有那个很严重的邪见，所以说他这个什么杀盗淫妄他什么都敢做，然后他这个随便的诽谤啊，这个什么都敢做，他因为相续中有邪见嘛，那种邪见的话让他天不怕地不怕的，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严重的一些恶业，那当然多的地狱无间地狱当中，并且的话无间地狱出来又到那个就是上一层的这个地狱啊，所有的这个地狱都走个遍呢，这种痛苦都是有。你像包括在大圆满前行的那个因果不虚的那一章节，他主要讲到这个十不善业所感召的那个苦果，讲到八热地狱、八寒地狱，还有禁鞭地狱，还有孤独地狱，总共这个就是18种地狱嘛。那么其中这些地狱每一个里面啊，它都有它的那个，就提到呢，就是在那个六趣业报经吧，好像引用那个经教里面，上师曾经引用那个经教呢，就讲的这一种业，它可能会转到哪个地狱当中。这些的话，确确实实。他都有啊，都跟他相续中没有一个正确的见解有关系。你最起码有因果诚信的这个见解，你都不至于呢就会做那种行为，然后呢最终就不会导致于这个结果。那你像这个八寒地狱的话，它其中有一种因缘就是诽谤圣者，诽谤圣者会堕入到寒地狱当中，它有这个内容。那像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敢诽谤圣者呢？还无非还不是因为自己的邪见重嘛，所以说他肆无忌惮的什么都敢说。然后呢这个有些就属于也是你像之前我曾经跟大家提过的啊，因为发现有个别的居士还问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师父啊，那个我看那个汉地哪个寺院呢，这个啊他出家人不如法，然后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说法就比较危险一点。 当然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因为这样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把这个问题稍微摆一摆啊，交流一下啊，道友们能够自己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我并不是说啊，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你们眼睛看到不好的一定要观为好的，当然不能够这样子很勉强的啊，你心里已经无法接受非要让你这样观，这是不合理的。就是你如果心里面不生信心，我们不是讲吗？可以敬而远之。但是呢，冲着他身上的那身袈裟，那我还是呢要有一个敬字，就是敬而远之，是这样子的，也可以。他不造恶业，并且你不能够随便去宣扬他的这个。万一他如果只是一种显示显现，他只是一种示现，万一这个对境的话，他相续当中是一个有功德的人的话，你这个就很麻烦了嘛。你这个很麻烦，你这个就变成了诽谤修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挨着边了吗？那是原因是什么？根源上的话，就是你认定他不合理的那个想法。那这种想法我们不是说了吗？没有绝对的事情，他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不对的，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只是一种视线啊，有可能你当时看到的那个的话，它有其他的原因等等等等的，这个可能性终归是啊，哪怕是1%的概率，它也有可能啊。那既然不是绝对的话，你的这个想法就会啊，就是我们说的不周遍。那真正的佛教的思想里面，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常会提，就说到这个，这是经教里面佛陀亲口说的，经教里面讲到的嘛。这个出家人哪怕是破戒啊，他也如同呢像这个死去的这个大象的尸体或者老虎的尸体，对吧？那么这个意思我们前面的这个藏传净土法也明显的也提过，意思是什么呢？哪怕是破戒的出家人，在家人也应该恭敬，不是讲过这些话？这些都是佛陀教授的内容，因为之前没学过，所以心里面就会升起一些不好的分别念，然后有一些呢表露在言语和行为上面会有过激的一些行为，那这个其实就是造业的啊，我们这个实话实说的话，其实还是造业的。那如果按照佛经里的这个道理上面去把握的话，你在这些问题上，你最起码我不生信心的话，那我就敬而远之好了，对吧？我不去涉及就完事了，但是也不会再做再往后的一些过激的行为，你绝对不敢做，因为他那个道理摆在那里，这就是相续中有正见了啊，这就属于有正见的一个摄持。所以有邪见和有正见确实差别很大，它会引发自己的身体和语言的啊，这个行为和语言的话都会呢谨小慎微，然后会把握一个比较合适的分寸。那我们再说呢，这个之后的话接连不断的转为旁生，为什么呢？因为旁生他的痴心重，你这个如果是源于痴心所引发，他就容易呢堕到这个旁生的这种身份。即使呢信得人生，也因往昔的不善业的等流果而空耗。就是你得了人生却不得暇满，得了人生只是呢在那种没有佛法的地方待一辈子，然后呢甚至于有一些呢因为往昔的那个，就是你还有这种叫世世代代转生为邪见者等等，那这个恶性循环啊，这个其过患无法想象。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往昔因为邪见，你这一世即便转身为人，你这一世的话还对上师三宝、对业因果没有兴趣，甚至于呢排斥啊、诽谤啊、诋毁啊，你说这个好麻烦，你这个人生得的就很不划算，得了人生造一大堆，又造了一大堆恶业，那来世又到这个什么三恶去感受，又转盘身，对吧？他这个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这种就你就变成永远没有机会去学佛啊，然后去值遇三宝啊，然后哪怕是学佛他都生邪见嘛。你提婆达多不就这样的一个例子吗？他在佛的身边待的那么长时间，最终还是生了邪见嘛。他这些的话其实就是属于呢就是我们所一定要避免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避免呢？一方面的话，这地方不是讲的是忏悔吗？就是我无始劫以来相续中的这种邪见乃至于邪见的种子啊，我历历在三宝面前做忏悔，在阿弥陀佛面前做忏悔。另外一方面，平时自己造了三根，比如说你们念佛呀，然后做了其他的什么善法呀，经常要回想，因为我生生世世卷变成一个具有世出世间正见的人，世间的正见也要有，出世间的正见更要有啊，世出世间的正见的人生生世世让我能够值于三宝啊，这个没有邪见，哎，不升起邪见，是这样的。碰到那些邪见的教派呀、邪见的说法呀，哎，自己的本性上面就会下意识的去排斥， 哎，这个真的有这样子的哈，但是前世的话修的也比较好，然后呢发愿发的比较好。你碰到，因为我们没办法保证说我们的身边啊，没有一点点那种邪见的思想充斥着，这个很难的，对吧？这个很难的。那我就会什么呢？就我听到那种不是正见的想法的话，我虽然不学佛，但是我听了我就不喜欢啊，我心里都不接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它通过发愿的话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这一点啊，我们自己呢平时要修集啊，否则呢有了这个邪见的话，想要成就还是很困难的。那具邪见之人的善根也将成为痛苦之因，因为他这里主要是讲的是已经有邪见的人嘛，他哪怕是有一点善根，但是呢他那个善根的话被邪见染污之后，他本来这个怎么去讲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善根本来给他带来一些财富啊、权势啊、地位啊，给他带来一些按的是我们说的是人天福报的这个东西嘛，那是他善根的力量。但是因为有邪见，他借用这些东西，他没干好事儿，他知见不好嘛，他认为这样做没过失，他认为他就应该这么做，就那反而的话就给他这个变成了那种又产生痛苦的这个因缘。这样子讲的话可能你们会觉得好懂一点，那这个例子的话在实践当中就举不多的数不胜数了哈，就类似于像这种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如呢这个龙树菩萨说啊，若欲去善趣，当修习正见，邪见者行善，其果亦难忍。就是说你如果要想去入到人天善趣当中呢，就应该要首先修习这个正见，这个正见侧重点都是在因果正见上面。那如果说呢，你这个人呢虽然行善，但是如果相续中有那种很严重的啊，就是说这个诋毁因果啊，或者啊行善没有功德啊，造恶没有过失啊，就有这样的一种因果邪见的话，其果亦难忍啊，那他这个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他很多的那个行善呢，可能有些呢行善他是有那种些微的啊，微小的这种行善，但有的时候这个行善因为他相续中的那种邪见的话，他那个发心都会被误导啊，他这种发心的话都变成了一些名闻利养啊、世法的那种很污秽的这种想法的发心，表面上做的是善法的话，其实呢都得不到那个好果。这也属于我们经常不是在讲发心的问题，就是说呢不要把这个正法反成为非法之因。其中佛教徒呢就讲到了是一个发心，比如说你在做这一件善事，但是你用一个啊，我希望这样子做的话我就能够得到名声啊，得到地位啊，别人能恭敬我，然后呢别人能说我是个好修行人等等等等，你用这样的一种发心的话，那可不是正法变成非法因了啊，就是他就是被这个世法染污了以后的话，那就造作的其实是一种过失嘛，就谈不上功德，类似于像这样的。这个是呢这个龙文菩萨讲的这个校正。那我们再说，如果亲近不信因果的恶友啊，这是前面不是说有一些亲近那个恶友的话也容易生邪见吗？因为这个恶友不信因果，你又跟他亲近，你跟他粘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这人肯定是受环境的话就会受一点影响，这是必然的。所以亲近善知识，亲近善道友，是所有学佛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宗旨嘛，就是你一定要亲近这些道心好的呀，然后人格贤善的呀，然后做人这个特别啊会懂得做人啊，这个懂得善巧的这些啊，对你会有修道上啊道办上有帮助的，这样的人接触的话，你自己慢慢慢慢你也能够沾到很多的功德啊，是这样子的道理。那么还有是什么呢？亲近哪些呢？或者虽信因果却不懂因果道理的人，就是说你亲近的那个人呢，他也相信因果，他说啊，佛教讲三世因果，我信，我相信有前世后世，但是却不懂因果道理，他跟你讲的那个因果的见解的话可是邪见，他也相信有前后世，这种也有啊。所以我们也不敢嘲笑那些不相信前后世因果呢，有些人不相信前后世因果，这点倒是很遗憾的，但是的话他世间的这个理啊，他很正直，他还明白着呢，何对何错，哪个是好的哪个不好的，哪个是非哪个是是，他比你评判的还清楚，他心里面公正的呢。哎，反而有一些呢，我相信善后前后是因果，但他这个张嘴说出来你都觉得哎呀这个不好意思，我都觉得他说的是迷信。但你说那是佛教吗？ 你都不敢说那是佛教，你这真的是彻底的一个迷信的一种，你觉得也够上这个标准了。所以这个啊，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一方面又信因果，一方面却不懂得因果的道理。这样的人的话，也要远离，还是或者说你自己要辨别的清对方的这种思想。那么你如果跟这种人啊，一个是不信因果的，一个呢是不懂因果道理啊，虽然信但不懂因果道理的人，你要跟他们亲近，那么自己也会染上这个升起邪见等过患嘛。所以如呢因缘品这一段的话，其实主要讲到的，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道友，用这个方式来杜绝和改变自心当中的一些邪见，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如这个因缘品中云，若将纯洁吉祥草系于腐烂之余上，彼草亦会变腐烂，一指恶有亦腐烂。就如果你将那个很清净本来很纯净的吉祥草呢，把它跟那个腐烂的那个臭鱼啊绑在一起，那这个草的话它也会腐烂，就它会沾上臭味，并且它自己慢慢的也就坏掉了。那一指恶友的话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就是你要是一指一个不好的人，那回头你就慢慢的沾染上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啊，你自己的话也就腐坏了。那倘若呢一指诚信业果，喜善谨恶，了知业因果道理之人，则自己也会变成呢转变成具有正见者。如呢因缘品中云，若人将子根树叶置于汗香香囊中，树叶一发出香气，哎，一指善有一复燃。这个子根树叶的话，这个有些的话说是这个树叶好像味道其实不好闻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它这个树叶的话其实它的味道不好闻啊，然后呢你把它放在那个汗香香，汗香的话这个有一些讲法，就是它是一种兰花的那个兰，就是属于一种香草，你放在这样的一个香囊当中呢，时间久了那个紫根树叶也能够散发出这个汗香的那个香味。那同样呢一指善友的话跟这个道理一样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一指那个相续中有因果正见啊，然后这个喜欢行善啊，不喜欢作恶，并且呢懂得因果道理的人，你自己慢慢的就能够精进起来啊，慢慢的也能够变成一个呢这个断恶行善之人，这个是很自然很自然的。那这是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话应该对这一点都会有深有感触，所以我们自己平时在选择道友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善道友，然后呢跟他亲近的话，对自己的这个修行肯定是有帮助的。那宝积经中也说，世人也是如此啊，世间人的话，你确实看到这个人呢有这个值得交朋友啊，说世间上是好人啊，值得交朋友，有可取之处，有他的优良的优秀的地方，你就跟他好好的交朋友啊。这个朋友的话也不能像换衣服一样啊，动不动又换了，动不动又换了，这个是有过失的，要交就好好的交，一交到底，对吧。但是的话有一些确确实实呢属于世间中都属于这种啊，不好的这些人的话，那么敬而远之就完事了啊，这个也不一定非要去亲近，那么因为这样会对你的话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其实这个影响的话也都是互相的啊，我们这个道友也是如此啊，世人呢也是如此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终归的话这个总是有呢这个能给你啊起到一些帮助的啊，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有时候看人的时候呢也是把握一个比较合适的分寸吧，是这样的。宝积经中也说，一指说法善知识，切莫一指诸恶友，具足境界及多闻，当知圣意为一门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佛法呢也需要几个要素啊，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一直能够给你讲经说法，给你开显佛法意义的这个上师善知识，这是呢主要的条件。那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现在都具备这个条件啊，你们一指的上师仁波切的话就是第一个条件了。然后第二个呢，切莫一指诸恶友，就是远离恶友，这第二个条件。然后具足境界，这是指的是自己的话在修行过程中要具足清净的戒律。那对于居士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的三规五戒呢，这些的话就是要这个也是断恶行善的意思。然后第四个条件的话就是要多闻，哎，要有这个广闻博学，那佛法的道理懂了，你才能树立起真正的正见嘛。其实这个多闻的作用就是能帮助相续中树起正见。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邪见嘛，你要想断邪见的话，你必须要多闻才能够断得掉，否则的话其实有点困难的啊。当知圣意为一门，要了知呢这些条件具足就是能够获得圣意实相的唯一的途径，哎，门就是指的途径的意思，是这样。有些呢这个 愚痴恶劣的弟子尽管医治了一位贤善殊胜的上师，这个前提就指的什么？有些人倒是福报好，医治的是真正的善知识，但是他医治的时候没好好医治，这就不是善知识的问题了，就完全是这个人他自己的问题了。他呢，这个医治的是好上师，但是却对上师无有恭敬诚信之心，也未能正确理解教言，就一个方面对上师也没有恭敬心，也并没有真正的诚信，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对于你们自己认定的这位上师，一个方面是恭敬，第二方面相信上师一定会给我最好的，相信上师一定会给我，一定会带我走向解脱，不要患得患失，要心无旁骛的一心一意的相信并且跟着走就好了，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是按理说呢，是属于这个弟子意识过程当中必备的一个条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解脱有望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结果的啊，结论的一个状态的描述，你要想达到这个结论呢，也是首先前面要好好观察呀，长期医治，慢慢的体会到善知识的真实的功德之后的话，你心里面这种诚信心就能够升起了。也然后的话，另外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他医治的过程中，第一方面他那个恭敬和诚信也不够，第二方面呢，对于上师所给他开显的教言呢，他没办法正确理解，他都是那种断章取义啊，或者说偏惰理解的，然后表面上面呢装模作样，仅仅修行了少许的法便自吹自擂，就是表面上面又装模作样的一个好修行人一样，然后呢他修了一点点的法呢，他就开始自吹自擂，但实际上呢却在散漫啊懈怠中虚度人生，结果呢任何功德也未获得，居然呢最后他就说什么某位恶上师欺骗了我，正法也不深奥，最终以邪见死去而堕入恶趣，这个情况最可怜的。但是大家别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啊，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末法时期这种佛教徒现象呢还是有点多的哦。他那个修了一点点，他就老吹啊，我念了多少咒啊，我打了多少坐呢，然后我修行的感觉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实际上的话他根本没有他所说的那么这个长期的这样去用功，可能他确实修了修，是有过一点点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然后的话其他的他又没有坚持啊，也没有长期的这个没有前期坚持，很多时候还是在散漫懈怠当中啊就过去，人家也看不到嘛，别人也看不到他自己私下里面啊这个散乱了，然后呢但他又不提，他光是提自己的那个功德啊，或者说夸张的方式提一点，喜欢在别人跟前炫耀，然后其实的话任何功德都没有真正的获得嘛，其实还没有真实的具足那个修行的功德，然后到最后的话到死的时候啊，或者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又没办法对治，然后到死的时候呢恶相现前的话他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个时候呢临终还生了一个大邪见，说上师骗我了，这个上师不是真的上师，然后正法的话不深奥，他觉得呢正法起不到救度他的作用，其实他压根都没有好好修，对上师也没有真正的去依教奉行，没有好好的去听受上师的教言，那凭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佛教徒有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啊，就自己的话其实没有用到功，然后自己的话没有真正的按照师的教言的话依教奉行，到最后出问题的时候就怪上师和怪法，上师不好，法不好，啊，上师传授的有问题。啊，我都这样了，然后我怎么样了，然后我结果呢得不到这个结果，生了一个大邪见死了，这个死的话是直堕地恶趣的啊，直堕恶趣的，因为他生邪见的对境很严厉嘛，并且的话他这种生邪见确实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邪见的罪业，还有这个对境有殊胜，然后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也是属于恶性循环嘛，死了之后还造一大业，然后让自己呢直堕恶趣，就没有解脱的机会，这个情况是比较可怜的。但是现在在末法时期这种现象还特别多，很多那个佛教徒的话对上师的要求其实是要求特别高，然后自己几乎还没怎么修呢就希望出各种的验相啊，希望自己就有效果呀，没有效果他就觉得法还不行啊，这个法可能跟我不相应吧，有些说的比较中性的啊，就是不敢说不好，他就说法跟我不相应吧，可能我跟这个上师不相应吧，你修都没怎么修呢，你都没有做的像你说都没有做个两分钟呢，然后这个稍微的这么圆了圆的话就觉得不相应了，这种的话就很难呐，就是真的很难，修行没有那么容易的，而且的话修行是个长期的问题， 没有一种长期的串起，像是快餐面一样，五分钟泡一包方便面就要饱肚子的那种，在修行的理念里面是找不到的。这种的方法的话，确实也很难。你就等于什么都还没开始呢，你就老说它跟这个法不相应，就等于你还没有尝试呢，你就说不相应，这是没有理由的，也没办法去，这个就是认定到底相应不相应，是这样子的，还是这样。但很多居士却由于这种想法呢，错失良机。这个情况确实还是很多，非常可惜。到了后面的话就越来越迷茫啊，越来越那个，最后变成一个跑跑居士，到处跑，到处找上师，然后他自己都最后搞晕了。他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上师也挺好，那个上师也很好，我就是怎么也搞不清楚到底我的根本上师是谁呢，你这样怎么能找得到呢？你就是挑东西挑花眼了嘛。最后觉得这个衣服也好看，那个衣服也好看，到底想要哪一件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呢？最开始的那个发心和定位的话就有点问题，所以到后面的话越找越迷茫。然后呢，有些这个严重的话，就是到后面自己不出问题还阿弥陀佛，一出了问题之后全部都是上师的责任，这个也是很麻烦的。生了一个大邪见，更加不好了。然后这个很多不吉祥的事情出现了之后，他就更加的这个埋怨啊，就是这个怨天尤人。有些呢甚至就退失的也有这个啊，极少数也有这种可能性。很可惜，那确实也是跟这个没有智慧有关系。那还有一些呢，在家人啊尽力做那种消灾延寿、顶礼转经、尽除罪障等佛事，希望今生幸福安乐。然而因往昔所积恶业力感召，而呢屡遭病痛失败等厄运，于是便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因果不真实，三宝无加持，别人围造恶业却享受快乐，生起邪见。这个问题啊，其实今天我的课的时间还是没有把握的太好。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要分析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可能就是时间上又拖的会稍微时间拖得久了。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回事呢？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因果证见的一个问题。就什么，首先一段的话我们看啊，他前面的发心，可能今天的答疑会有点不方便了哈，时间不够用了。我们看他首先的目的的话就是什么呢？消灾延寿、顶礼转经、净除罪障的这个佛事。他在做这个希望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今生幸福安乐。但是他希望的这个果啊，我们这里要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他这后面不是讲，然而因为往昔所积的恶业感召的病痛失败等厄运则出现了，他就觉得什么呢？我做消灾延寿、顶礼转经、净除罪障的佛事达不到这个幸福安乐的果，他就得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一个邪见。但是有可能很多人就说，那确实这个现象它出现了，就比如说他积极努力的学佛，做了很多佛事，结果他遇到了很多的那个病痛啊、失败的厄运啊、各种各样的不顺出现，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因果跨度三世，你这一世感召的这一切的这个好坏苦乐的话，跟你前世的业缘有关系，还有的话跟今世。为什么这个业果成熟的时候，它分的有那个，就是成熟的话分的有三种嘛，一个的话就是现世现报的这一种，今世造业，今世感受。还有第二种的话就是今世造业，来世感受，就是顺后世。然后的话再是再有一种的话就是今世造业的话后世，这个后世就指的是后世以后，可能在百千万劫之后都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后世之后的，包括百千万劫之后才感召那个果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业果很复杂，一个方面它跨度了三世，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跨度了这三期。一个方面它成熟的那个呢，有些呢就是现世现报的方式，今世造今世报，有些呢是什么呢？今世造来世报，有些呢是今世造呢后世报，它各种的那个复杂情况都有，全部在这一起的话，你单单因为这个现象的话，你怎么能决定说我这一世感遭的出现的这个病痛和失败厄运就是我现在做消灾延寿的这个善事而导致的果呢？这两个本身不是一对因果，他却认为是因果，就是他自己的限量的感受上他觉得是因果，只能说是觉得，他觉得是一对因果，他以为我的那个做佛事的话导致于我失败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一种邪见，就是对因果不明了， 对英国的政见不明确的一种邪见的认识。
嗯、
以前上神波切不是在这个问题上给大家讲过一个公案呢，就是说有一个在那个佛陀在世时期的话，有一个那个国王，就波斯匿王主掌国政的时候呢，不是有一个人的话，他就跑到国王那主动要求说是要当屠夫。国王就很奇怪，因为屠夫的话没有人愿意做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那个父亲的种姓是屠夫的话，他就无可奈何，他也做屠夫。一般人都是躲这种行业的，这属于低劣种姓者嘛。他就国王就非常奇怪，就说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做这样的这做屠夫做这个行业呢？他说我有这个宿命通，我能够看到我前六世。他就是能够看到他前面转世的六世的那个这个转成什么。他说我做一次，我转到人间做一次屠夫，我第二世就能到天界做一次天人。我再在人间做一次屠夫，我第二世又到天界做一次天人。我已经这样转了六次了，所以呢他这次到国王这里申请做屠夫。国王当时听了呢以后就很奇怪，因为那个波斯匿王是一个大护法，他本来是居士，他在佛前听了很多的法，知道佛陀不是这么讲的，他这个说法肯定是一种不合理的，就是在佛陀跟前的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嘛，就是你这个做屠夫是堕落的嘛。但是他又解释不清楚，因为那个人他是宿命通啊，他自己都限量看到了，而且看的六世都是这种情况，他就觉得解释不了啊，他也觉得很疑惑，就跑去问佛。去问佛之后的话，佛陀说他的那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说这个人虽然有宿命通，但是他所看到的这个在人间做屠夫，并不是他来世感召天界的那个果啊，那个因，并不是来世感召天界的因，而是什么呢？他在这六世之前有一次的话，做人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位毒蕨，然后他给那个毒蕨呢供养了饮食，源于他给圣者供养饮食的缘故，所以感召了他六次转生天界。所以他六次转生天界的那个因是供养毒蕨而感召的这个果报，并不是做屠夫感召果，而他这六次做屠夫的这个果呢还没有成熟呢，等到成熟的话必定会堕到地狱当中感受苦果。所以我们人哪怕是有宿命通，你就能看得清你的这个哪个因感召哪个果，你就确定是这个因感召这个果吗？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世间人就用那个感受，他说啊，我没学佛的时候还挺好，我学佛了之后我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的话，是不是因为你学佛念佛，你做了善法，导致于这种不好的可能性呢？它有一种可能性是跟那个学佛有关系的，有一种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的话，就是你导致于你的那个出现一些厄运的这个呢，是你前世的业力所导致的，这个呢就是说跟学佛其实没关系。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有关系的，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一世学佛之后呢，你的那个行善的力量不是增上，它这种行善的力量就有一种催熟的让这个恶业迅速成熟的这么一种功效。这种功效的话，就我们平时通常所讲到的重罪轻报那个意思，大家这样讲就好懂了。就是说你使得你这个本身你相续中还留存的啊，前世所造的一些很严重的罪业，因为这是转成人呢，它是那个善业呢，有一个善业转人的善业先成熟，它那个恶业呢还在阿赖耶的那个种子里面还留存着，还没有成熟。但是你以后你来世哪一天如果那个恶业成熟了，你还要感召那个恶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一世学佛了之后呢，他就把他未来要感受的那个恶果呢，以一种重罪轻报的方式呢，在这一世提前成熟。提前成熟了以后呢，就显现上面就碰到一些这个病痛啊灾难啊，然后让他痛苦一下就过去了。其实的话他后世呢就不用再堕落啊，甚至于后世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内容的话，就是曾经上神波切也是在讲那个修行利应轮的时候讲过一个很精彩的公案，就说到是有一个村子里面的话，有一个跛子，就是瘸子，有个瘸子，然后那个村子呢，它那个河中村子中间有一条河，所以这个河的话，它就是只能靠那个摆渡嘛。来用个船来送，但是这个船只送的话终归不方便。你说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啊，都是这个有亲戚啊，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话，他这个又没有桥，然后呢想走到河的这个对面的话终归是很不方便的。最后他就心里头一直想着说，想给村子里的人呢修一座桥， 他就真正的付出行动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捡石头，他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村里的人都笑他自不量力，然后嘲笑他，但是他也不吭气啊，人家怎么嘲笑他他也没有介意啊，他该做他的，他就后面慢慢慢慢，他真的捡了像小山的一座那个就是那个石头啊，石头堆啊，他就一点一点，就跟那个愚公移山一样，用了很长时间啊，做这些做这个准备的事情啊等等这些，到后面开始慢慢的看出成效的时候，村里的人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嘛，就说这个人是真心的啊，真心的想做这件善事，村里就开始有人帮他，很多的这个村里的这个同村的百姓就开始帮他做这件善事。结果呢，在整个这个修桥的，就是后面就变成了全村人一起去修这座桥啊，结果修桥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次砸石头，不小心的话那个石头子呢就奔到这个小跛子的这个眼睛里面，就砸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一只眼睛又给瞎掉了。然后呢等到这个桥修好了，全村人都很高兴啊，说这下方便了，从这个河这头到那头非常的方便啊，大家都非常高兴的话，结果没过多久呢，这个跛子呢被雷劈死了。按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那被雷劈死是很不吉祥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人造了很大的恶业才会被雷劈死呢，天打五雷轰，这老天都不高兴呢，所以大家心里面就很难受啊，就觉得这个善无善报，就是很多人都生起这种想法，觉得善造造做做善事没有善报。当时有一个官员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国家的一个大臣吧，就是路经这个地方，听到这件事情的话，他也很感叹，他就在那个跛子的尸体上面的话，用他的笔就写了一个，好像意思就类似于像那个善没有善报的那个话，就写在他的身上，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结果他不是大臣嘛，他的那个国王啊，就是皇帝啊，生了一个王子，生了那个王子的话身上有字儿，而且就是那几个字，国王的话他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事情，然后就炫耀给他的臣子们炫耀，说我生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王子啊，这个王子的话一出生身上天然带字，说肯定是意思说福报很深厚，是不一般的人。结果这个大臣一听了以后就很惊恐嘛，就说那个字的那个是他写的那个字一字不差哦，他就怀疑，他当然不敢断定，但他怀疑，他就请求国王说能不能去看一下孩子身上的字。然后国王呢实际上是炫耀的心啊，就去看了，看了以后他一看的话真的是自己的那个笔记啊，就是写的，然后他就给国王就讲了这件事情，当时他就很感慨，他就心里面那种之前的那种觉得善无善报的那个邪见就被打消了嘛。他说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就是光是眼睛能看到能了知的这一切的话，真的是很受局限的，我们就很难去真正的明白这个世间当中那些深奥的这些事情。他当时就否认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了啊，当时否认自己想法，后面好像还是就是对于那个村子里的人的话，可能也是就是这个最后面的话了知了这个事情嘛，有点忘记了。然后那个公案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跛子呢，这个小跛子的话，他前世他本身呢这一世做跛子是跟他前世的某一个恶业其实确实有这个关系，然后他前世那个恶业本来应该呢正常的话是应该是说他这一世呢是做瘸子，下一辈子呢做瞎子，再下一辈子的话是被雷劈死，就是他三世的话都不是那种就是都是属于这种残疾人，并且的话就是不好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一世呢就发起了那个善心，就是为村里人修桥，然后为之的话又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嘛，清净了他的那个业障，使得他后两世的这个恶报呢提前在这一世的话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重罪轻报的方式成熟，而他后世的话直接享受的就是他修桥得到的那个善果，转为王子啊，转为王子享受啊这个最高的这种荣华富贵，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意义我们怎么能看得清呢，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话怎么能真正的看得清，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觉得啊我做了佛事了我就应该幸福安乐，这个幸福安乐就是要看的你做的这个佛事它的果什么时候现前，现前的一定是幸福安乐的果，是这样子的关系。但是是不是就一定是要在你一年之后甚至于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就让它现前的话，这可很难说，这个很难说。所以寺庙里面烧香拜佛的人倒是很多，有些求姻缘的，有些求升官发财的， 那他们都是属于是希望短期就能得到这样的福报，但是的话有些确实能够得到，有些的话就不一定，因为有些它那个果呢是属于现世现报成熟了，有些就不一定。但你说啊，哪个到底是能够现世现报，我们凡夫人是说不清的啦，啊，这个是说不清的。所以因如因缘成熟的法则很难讲，它非常的复杂，甚稀难测，只有佛智才能测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一定学佛的人一定心里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非常坚固的，或者说一个稳固的证件，善有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是这样子的关系。除非你那个恶业的话被忏悔掉了，它就不会有恶果。但是的话，它这种因果的定律是法性理，法尔之理，谁都没办法改变，佛来了都无法改变，只能给我们宣讲万法的法性本来即是这样子的啊，是这个道理啊。这一点其实还有一些要分析的话，我们等到下一堂课的时候再讲吧。下一堂课因为它这个自然段呢没结束，整个这一段呢下一堂课我们再分析一个世间的一个实例。哎，刚才呢讲了是一个是屠夫的这个宿命通的例子，一个呢是这个跛子的这个啊，这种做善做善事的话但是没有得到好死的这么一个公案。那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看到很多什么啊，这个有些人不择手段的话，但是他得到了这个高官厚禄啊，得到了名闻利养啊，得到了很大的财富啊，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到了下一堂课的话我们再把它再分析一下，思路还是那个思路，一解释你们就懂，其实它也好好理解，就是它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名言当中的因果规律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暂时的现象啊，心里面就升起的那个什么因果不真实啊，三宝无加持啊，这种邪见啊，这种邪见是很可怕的，这个真的是堕落地狱的因，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要避免自己相续当中升起这种邪见。最后一小段说，事实呢并不是这样，广行善法之人今生遭受痛苦是由于，看这里解释原因哈，因果真实不虚，而使得往昔所造的恶业在现今成熟。啊，就是这个因果真实不虚嘛，你现在的话就是造作了这个很大的善法，所以这种的话使得你往昔的恶业呢提前在这一世成熟，此后的话就可得净除，就是他用重罪轻报的方式提前成熟之后，后面你就再不用感受了。那么如今所造的善根呢，后世必将成熟，就有些的话寄生就成熟了，还有呢就是还有后世就会成熟。所以你寄生的话一定要相信，不管到什么样的境界，不管到什么样的一个境遇，遭到什么样的境遇，那么一定是要行善的，这一点不能改，哎，这一点不能改，这是保底的。因为这种善根的话，即便这时不成熟，后世必定会成熟，绝不会虚耗。正因为呢三宝具有加持力，才使得往昔的恶业迅速现前。这个就是解释刚才说为什么我这个天天这个什么啊，做那么多佛事啊，自己也顶礼转经啊，然后的话才遇到一些不幸的原因，就是因为三宝的这种加持力，使得你往昔的恶业，本来要堕地狱的这些恶业呢，迅速的这个现前啊，堕落三恶趣的恶业提前成熟呢，用重罪轻报的方式稍许的感受一些痛苦就过去了，后世的话就永远就是光明的未来。我们说一句这个话，假如说有给你一个选择，你必须要选择其中一种，哪两种选择呢？一种的话是我三年当中感受痛苦，然后三年过后的话永远幸福。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我三年当中呢感受这个极大的一种福报，然后三年以后的话永远痛苦。如果一定让你选一种，你选哪一种呢？我相信在座的道友肯定都是选啊，那我就先三年痛苦吧，然后我希望我以后永远幸福。肯定呢，只要是正常的人都会选择这种，因为这个是合理的，对吧？因为痛苦只是短暂的嘛，永远的幸福那是永久的。所以说我们这种所谓重罪轻报啊，还有些时候的话因为学佛出现了这个不幸的话，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不要觉得三宝没有加持，就是因为你学的对头啊，你学的三宝有加持，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它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所有学佛的人一定会遇到厄难，它还会有呢，就有些学佛就觉得自己越来越顺，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每个人的业缘它不一样，每个人他现在成熟的那个也不一样，所以呢表现出来的这个形式就不一样。大家不要这个啊，就是说总是看着别人好，你自己遇到的就是最好的，不用有疑惑。对三宝要相信，你相信三宝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你要相信，反正这些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的话，这里面有一种可能性，以前上师也讲过，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自己做人不得当啊，导致的最后出问题的那个的话，你可不能说这是三宝的安排，这就是你自己这个做事不合适，然后他就出问题了哦。这一点的话，就是需要还有需要在自身上面去调整，才有可能解决那个问题的啊。这些呢，这也是属于因果法则嘛，那就属于因果的法则。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啊。当然，今天这里呢，还有一些要分析的话，我们下一堂课啊，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分析，它就是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啊。继续分析的话，大家对业因果就会升起一个比较明晰的啊、清晰的一个概念啊，就不会呢有很多的疑惑。自己的话，就不管是修行人呢。当然了，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做一些功课啊、念经啊，都希望自己遣出违缘，具足顺眼。那么这种的长期这样去修集，长期的忏悔的话，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大部分的这个佛教徒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整体的这个生活呢，我确实觉得这个放眼去看的话，确确实实就是他比较平稳。比较平稳，就是很少有那种啊突发的啊让你这个过不去的那种很麻烦的，这些的话可能在一些初学者的身上有，但是呢稍微的这个学佛啊入门了啊，然后自己平时也比较如法也比较努力的话，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之后的话，整个修行的顺缘确确实都是具足的，这个是好事情。那么业力的问题确实很难说，有些人可能一生的话这个修行都比较平稳，有些人的话就会在一生当中还是出现一些起起伏伏大波大浪的这个事情，那就可能你自己这一世确实会起现这种不可转的那个定业，但是它的程度它的这个痛苦程度都会得到减轻，只不过我们没有机会比较而已，我们没办法说啊，我退回去我再不念经然后我再来一次看看它是什么状况，我一比较我就知道念经的功德了，咱们这个是没办法的，唯独有时间不能倒退嘛，你又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方式来比较的话，但是你相信哎，业因果是不虚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到了下一堂课呢，里面有一些道理的话，就是比如说三宝啊加持不虚毫等等的这些道理，我们再稍许的分析一下的话，思路就会很清楚的。那最后呢，就是这里做的这个较真的总结，就是即所谓的大福者临去善去，痛苦犹如啊烈燃这个燃烈火，就是大福德者呢，他马上就能够这个远离恶趣，趋入善趣的时候的话，这个意思就是呢，他那个远离恶趣不是指大福德者这时是个恶趣的人啊，不是这么理解，他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恶趣的业全部都清净了，他就能够靠近啊，就是很靠近这个善趣的这种意思，就是他属于是那个光明的一种未来啊，也是完全就能够享受这个幸福安乐的这种未来的，这样的这种大福德者的话，那么他会暂时啊面临这种痛苦犹如烈火燃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啊，但是这种经历都是很短暂很暂时的一个过程，过后啊就会有一个幸福的一个未来，这是主要是因为呢他这个啊善根增上的那个力量啊，使得呢这种恶业呢催熟的一种现象，这个是因果的那个规律啊，因果的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呢，当然大家不是说把这个事情看绝对了啊，有些呢又开始反过来说啊，那我出违缘呢说明我修行好，我没有出违缘呢是不是我修行不好吧，这个也不能乱比啊，这都属于邪见，这种说法是不能这样去认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分析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还有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的话一学佛之后就哪都顺利吗，家庭啊工作啊事业呢、啊、什么都很顺利，这些的话因为业因很复杂，所以说它不会出现的全是统一个规律的。但是呢像这种呢表面上看起来就让人比较迷惑的、啊、为什么做善法会让觉得没有好报的这种的话，在因果的规律上面它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那么这个理由在这里呢做了一个解释，让道友们在这个因果的知见上面不会有疑惑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进行分析的。可能本来啊关于邪见啊应该是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这个课呢也是讲的时间拖得太长，这样子啊下一堂课的时候呢，你们对于整个这两堂课关于因果知见的问题啊要是有什么疑惑呢啊，就我到时候一定会留下那个答疑的时间啊，你们到时候可以提问题啊，这些都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关于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这一部分讲的这段内容 我到下一堂课的话也会再稍许的再跟大家再分析一下。然后呢，反面的这个，就比如说做恶法严重的人，他会那个福德犹如降大雨，他后面还有两句话，重罪者临堕地狱，福德犹如降大雨，这个又是一个什么道理啊？这个的话就是在下一堂课的内容当中啊，利用这个一个很精彩的公案啊来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啊。这一正一反的道理如果明白了以后呢，关于我们在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见解问题上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太多的疑惑了啊。这一点是这部分是很重要的，道理上一定要明白啊，道理一定要懂，是这样的。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先这个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